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神的儿子耶稣降生了，他不是生在王宫里，也不是以一个超人的姿态出现，而是降生在小城中的马房里。他是那样的卑微，那样的平凡。那么神的心意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将是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阶层人的救主。神让他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卑卑微微地来到这个世上，是叫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太低微而不能亲近耶稣，也没有一个人太高超而不需要耶稣的。因他本是尊大全能的神，而却不介意降卑自己与我们这些世人同在。
文士，
是祭司老爷，
你有没有听到关于牧羊人在伯利恒的报告，说是有天使向他们显现，以后又看见实实在在地看见一个新生的婴孩，他们说这就是新生的弥赛亚。
听到了，老爷。
你对这份报告有什么感想呢？
很可能是真的。
你说什么？不可能是真的。弥赛亚是来将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重新建立以色列，并且要登上大卫的宝座的。这个婴儿生在伯利恒的马厩里，父母又很贫穷，真是低贱而又低贱。他不可能是弥赛亚，简直不可能的。
我再去调查一下，看看真相怎么样啊。你听啊，那么多人在圣殿外面，外面好纷乱呐、啊！因为有几个外国人来了，我想他们是从东方来的，一定要见你。
他们为什么想见我呢？
说是为了天空有什么亮光，一颗不寻常而又会移动的星。而且他们说他们知道婴儿弥赛亚已经出生了，他们坚持要朝见他。
弥赛亚在这里？哈哈哈哈哈！我要立刻阻止这个谣言呢、啊，让他们进来。欢迎啊，欢迎东方来的贵宾光临耶路撒冷和圣殿呐、
啊！吉祥您请安。
您老身为大祭司，一定愿意告诉我们弥赛亚在何处呢？
他在这里，一定在附近。星星把我们领到这里的。
星？什么星啊？
在B国，我们看见了一颗明亮的光，照耀着西方的天空。
然后呢，我们就广泛地研究我们的书籍跟你们的经典，想发现这亮光到底是什么。
当时啊，我们就看见了那一颗星。
实在说起来，那颗所谓的星并不是什么恒星或者是行星，
只是好像是星的亮光照耀在天空。
我们跟踪那个星，那星就把我们带到这儿了。
跟着星走？不可能吧。
这颗星就是不一样，它会移动，一直引导我们到耶路撒冷，并且停止在圣殿的上空。
这就是我们到这来的原因呢。
即使是如此，你们凭什么以为这星引导你们到弥赛亚的所在地来呢？
是预言指示出来的。
我们还以为整个耶路撒冷城会为新生的君王充满喜乐跟兴奋呢、啊。
可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欢乐，甚至你对弥赛亚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我们一定要见他并且拜他。
现在我们切切实实地告诉你们，弥赛亚不在这儿，他还没有出生呢。你们远途而来却是一无所得，请你们平安地回去吧。
从东方来的博士们充满了喜乐和热切的期望，来到耶路撒冷，深信弥赛亚的诞生会成为天下万民的喜乐。可是他们失望地离开了祭司。东方博士们来临的消息很快地使整个耶路撒冷沸沸扬扬，他们奇怪的任务使百姓之间酝酿出兴奋的情绪。这消息立刻传入希律王宫。希律王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以东人，以色列人非常恨他，因为他杀了无数的人才登上了这个宝座的。他之所以维护了这宝座，那是因为罗马人在支持他。
你是我的主任国策顾问，对不对？
小人能为犹太地的王效劳，实在荣幸啊。
现在东方来的博士们、以色列的祭司和官长们联合起来阴谋推翻我，他们竟宣称有一位新的君王诞生了，要坐上王位统治王国。
陛下所说的充满了真理跟智慧，新生君王将登上大卫宝座的谣言啊，蔓延的像野火一样啊！
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一切。
王，你有什么打算呢？
希律王万岁！
我招你们来是要研究一下经典上的一个问题。
王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基督到底要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问弥赛亚出生在哪里？
弥迦的预言记着说，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好了，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可以走了。把东方来的博士给我找来，我有话要吩咐他们，快在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之前给我找来。
是，陛下。
希律的怒气填胸，但是他的外表仍然保持正经，他伪装着因为基督的诞生而欢乐，并且以王家之礼来接待东方来的博士们。
请仔细地寻找那孩子，当你们找到后代我致意说我也要去拜他。
陛下，我们一定遵命。
你们可以去了，赶快到伯利恒去寻找新生的君王。
博士们单独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当他们走出城门的时候，黑夜的阴影慢慢地降下了，但是他们更喜乐了，因为他们又看见了
那颗星，又在那儿了，把我们领到耶路撒冷来的同一颗星，他必定领我们到弥赛亚那儿去的。星停在那间小屋子的顶上来，
一个穷苦的家。你想弥赛亚要做以色列王的，会住在这么清贫的家里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天庭所看重的财宝并不是世上的物质啊，而是内在优秀的品质。
你的信心够不够大去敲那扇门？而且相信弥赛亚就在那屋子里。
我知道他一定在里面，你难道不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
那么来吧，让我们来朝见并且崇拜这位万王之王基督救主，让我们叩拜这位历代所盼望的上帝的儿子，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我们即将看见救主了。
从东方来寻找新生弥赛亚的博士们，因为耶路撒冷城中宗教领袖们的漠不关心，感到十分的失望。在伯利恒低贱的环境中，他们找到了圣婴。附近没有御林军保护这位婴儿君王，更没有世上有地位的人在场。他的唯一保护者是他的父母。当博士们见到婴孩的时候，就立刻感觉得到神在他们面前，而向他俯伏下拜了。他们接受他为救主，将他们的心奉献给了他，同时也献上了高贵的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
我们找到他了，我们的任务已经成功了，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吧。
千万别忘记，我们要先回到耶路撒冷，将救主基督的所在报告希律王，他也要来敬拜他呢。
我们应该先休息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再启程，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当天晚上，上帝的天使在梦中告诉博士们，不可回到希律王那儿，要从另外一条路回家。同时天使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要带着圣婴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
队长，那些到伯利恒去找新生君王的东方人，你们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陛下，一点消息都没有。哎，
你一听到任何的消息，立刻向我报告啊。队长，队长。
是陛下。
你为什么不来报告那些东方人的消息？
陛下，实在没有什么消息可以向您报告的。
哼，一天又一天，已经那么久了，他们一定会。队长，立刻把御用文士给我召来。
是陛下。
万岁，吾王万。
那些东方来的人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
是陛下。
我跟祭司以及长官们谈话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
我也在场陛下。
那些从东方来的人还没有回来。
我知道陛下。
你对这一切事情到底知道些什么，或者到底有什么想法？
陛下开恩，这个奴才的意见是这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
哼，他们倒是货真价实的骗子，毫无疑问的，他们是抄了另外一条路回家了。
是的，陛下高明。
可是他们怎么能够从开头就知道我起了疑心呢？我已经十分的小心，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对以色列新生王所转的念头了。
陛下，唯一的是有人警告了他们。
谁？谁敢呢？
陛下，奴才是猜想的，奴才的猜想可能不会错。
难道在我的朝廷里有奸细不成吗？
陛下，这倒不至于啊。
那么是谁警告他们的？
是他们的上帝啊，陛下。
他们的上帝？
以色列的历史上记载着，许多次上帝啊，实实在在地帮助了他们，并且拯救了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
够了，我相信你的话就是了。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他们的上帝怎么能够知道我打算要做什么？而且他怎么能够去警告他们的？
陛下，在从前，他们的上帝用过各种方法，借着梦、异象、天使、神迹、先知，也借着……
好，不管有没有上帝，这次绝对不让他们跑出我的手掌。我想用一下手段，
不成，好吧，现在我要用暴力。
哎，陛下，其他的方法都失败了，暴力一定成功。
首先差个跑得飞快的人到伯利恒去看看那些从东方来的人到底在搞什么花样。这儿离伯利恒只不过几里路，他一定能够当天回来的。
是，陛下。吾王万岁，吾王万。
打发去的人怎么样了？
他回来了，陛下。那些从东方来的人在好几天之前就离开了伯利恒，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走了哪条路。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立刻把御林军队长给我召来。队长，
是，
你替我带一队人马立刻前往伯利恒，把凡是满两岁以及两岁以下的男孩都给我杀了，不准漏一个，不然你带你自己的脑袋来见我，听到了没有？
是，奴才遵命。
在伯利恒的婴儿没有一个能够长大成为君王，坐上我的宝座的。
因为希律王的军队把伯利恒城中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死了，如此残酷的惨事使一向平安的小城中充满了嚎哭的声音。在往南方沙漠的废墟中出现了一幕安详的景致。
玛利亚，
嗯，
耶稣还在睡吗？
是的。
我们再等一会儿再上路吧。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晚上旅行呢？
这样比较安全。亲爱的，天使说过希律正设法要杀害耶稣呢。
我真想不通人们对耶稣，上帝的儿子，那种冷淡、残忍、毫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实在是拒绝他，完完全全的不接受他。我真不知道我亲爱的宝宝耶稣将来要遭遇到什么事，不知道我们要留在埃及多久，
一直留到天使吩咐我们回到犹太地的时候。真感谢博士们送的礼物，那些黄金和珍贵的乳香变卖了也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生活了。
小小的耶稣，上帝的儿子，连安身的家都没有，我真不了解。可能我还是相信上帝一定是有原因的。
现在天完全暗了，我们最好继续上路吧。
过了一段时候，天使在埃及向约瑟显现了。
约瑟，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希律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开始回家，往以色列去了。
玛利亚，我们已经进入犹太地了，再过几天我们就到伯利恒了。一到犹太地，在自己的国家中就觉得很舒服了。
可是心里有事不安，就有不同的感觉了。
你心中感到不安？
嗯。
不安些什么，玛利亚？
我你可能会笑我有点傻，我是有点为耶稣的生命担心。
可是希律王已经死了。
不错，希律王是死了，可是总是有人在做王啊。如果他是希律的儿子，他仍然可能想要杀害耶稣的。
是啊，我们最好还是到了第一个村庄啊就停留下来，打听一下现在谁在做王。我们在埃及的时候，犹太地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这样会使你放心一点吧。
是的，约瑟，谢谢你。
希律
王死了没有？
嘿，他早就死了。要是你问我，我就说他死了对谁都没有什么损失。他是个真正的暴君呢，他的残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连自己的家人都杀死了十几个，包括好几个妻子和祖母，以及其他好多好多的人呢。到底杀死了多少，谁都不知道。但是他做的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杀死了，实实在在的杀死了伯利恒城中全部两岁以下的男婴了。
现在是谁在做王啊？
哎，你的样子像个以色列人呢，怎么搞得连你自己国家里的事情通通不知道啊？
我是一向住在埃及的。
哦，原来如此啊。现在啊，是希律的儿子亚基老继承他的父亲在管辖犹太地。在耶路撒冷的一场暴动中，他一口气就杀死了好几千的以色列人呢。哎呀，他残暴的手段加上税收特别重，使人恨他比恨希律还要厉害呢。
谢谢你，先生。
当天晚上，在约瑟、玛利亚和幼小的耶稣沉睡之中，约瑟做了一个梦。
看，约瑟，你的祈祷已经蒙垂听了。我来是要指示你跟你的妻子和救主耶稣去安全的地方，回到你的老家拿撒勒去，因为在那里救主得以平安长大成人。
在拿撒勒，玛利亚负起了贤妻良母的责任，建立了充满敬爱和谐的家。至于约瑟，他又重新开了木匠铺。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耶稣从婴孩时期进入了童年。耶稣的母亲深深地关怀着他，注视着他各方面的发展，并且不断地祈求上帝帮助他培养完美的品格，认真地以圣经来教导他，来勉励他。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以及其中的万物。六日之中，他发出了命令，事就成就了。在第七日，上帝休息了。上帝所造的第一个人是谁呀？
我知道，是亚当。第一个女人是夏娃。
对，妈妈的小宝贝记性好好哦。耶稣，再告诉妈，亚当和夏娃住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住在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快乐地住在美丽的园中，一直到
那条好坏好坏的蛇，它实在是魔鬼撒旦，骗了夏娃，叫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又叫亚当也不听上帝的话。妈妈，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这样就没有人是瞎子，是跛子，或者是生病的了，就不会有人死，也不会埋在土里了。妈妈，我要天天都听上帝的话。
好孩子，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常常顺从他的。你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的家。上帝虽然处罚了他们，但是他仍旧爱他们。上帝应许他们有一天他要差遣救主来到世上，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诺亚和洪水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好了，妈妈现在要去煮饭了。你来，去看看爸爸要不要你帮助他。
爸爸，要不要我来帮忙？
哦，妈妈有没有讲有趣的圣经故事给你听啊？
嗯，
这次讲的是什么？
这一次是挪亚的故事。爸爸，挪亚也是位木匠，他造了一只大船，他造了好久好久才造好呢，造了120年。他也传道给人听，可是每个人都不相信挪亚所说的话，所以呀，只有他一家人进了方舟，才没有淹死。我知道上帝为什么让那些人淹死，因为他们老是想做坏事情，想害别人。
玛利亚非常重视上帝交给他的任务，来敬仰上帝的儿子。小时候，耶稣常坐在母亲身旁学习圣经故事，同时他母亲也教导他读书写字。他总是格外的高兴看圣经和背圣经的经文。从约瑟那儿，他也学会了如何使用木工工具，也高高兴兴地细心地去工作。研究大自然更使得他得到不少的乐趣。耶稣，现在你快12岁喽，我想你比许多大人更能够了解圣经和大自然了。嗯，我相信你也开始了解，你是要应验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你对上帝和人类都有一份重要的责任哦。
妈，我想每一个人生到世上来，都有一份只有他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无论我的任务是什么，我一定要尽力去做，借着上帝的帮助来完成的。
贫穷的牧羊人找到了耶稣，聪明的博士也找到了救主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呢？约翰福音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也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